犹太血统或者犹太关系的哈，所以他们的这个最高法院呢有九个大法官，四个是跟犹太有关系的哈，所以你会你以此类推，你会发觉犹太人在他们的支囊、他们的国家的这个上议院、下议院的影响力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其他的我们就不看了哈，我们再看前面的好了。那么呢，金融界里面呢，如果我们看呢，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这个影响的高级官员里面有60位，39位是犹太或者犹太有关系的人。啊，那么呢，美国的这个华尔街里面的有50亿位的高级影响这整个华尔街的，有37位是犹太人哈，或者跟犹太有关系的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还有很多的基金啦，这里我就不讲了哈。那么呢，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媒体呢，好莱坞呢有60位最高阶的哈，60位多少位是犹太人呢？50位是犹太人啊。那么呢，这个跟电视这方面高阶的有64位，有大概57位是犹太人啊。那在音乐的这个高阶影响的有50位，39位。位是犹太人哈，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他们对媒介的掌握、对经济、对政府的掌握，包括对网络的掌握。比如说 eBay 最高阶的那个有九位，六位是跟犹太有关系。苹果公司最高阶的有10位哈，三位是跟犹太有关系啊。雅虎公司呢，13位最高阶，8位跟犹太有关系啊。谷歌呢，高阶有6位，4位是跟犹太有关系啊。亚马逊呢，高阶是有11位，8位跟犹太有关系啊。脸书呢，高阶是3位，3位简直就是犹太人啊。这个叫Microsoft 最高阶是有17位，6位是犹太人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大概看了这样一圈呢，你会发觉其实美国人也真的蛮可怜的啊。对不起，我这样讲啊，但是这是事实啊。这就有点像呢，就比如说二战的时候我们接纳了犹太人，忽然间今天犹太人成为我们国家所有那种高阶领域的什么呢带领人，这种情况呢就这种感觉了。所以这确实发生在美国，这确实发生在美国哈。所以我看了这个报道，我觉得蛮心酸的。所以我觉得犹太人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真的是犹太人吗？不要乱打东西在这里了，好不好啊？有些这样敏感的词呢，尽量不要打了，好不好？那大家帮我一个忙，要打下赞美主、宣扬主，好不好？打下啊 ！OK， 大家打一下敏感词，不要打了，好不好哈？OK， 那我们不限制你的自由，但是自由里面自己也要小心一点了，好不好 ？OK， 感谢主哈。OK，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呢，但他们真的是犹太人呢？我告诉你，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几乎都是谁呢？叫阿斯肯纳斯犹太人。Ashkenazi Jews， 他们是 Ashkenazi Jews， 所以什么是阿斯肯纳斯犹太人呢？我们来解密档案一下哈，我们来解密一下哈。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可萨汗国或者可萨人建立的王国？大家有听说过吗？有听说过可萨汗国吗？可能有些有，可能有些没有哈。但是呢，这个可萨汗国呢，其实是在历史当中几乎被忘记或者被遗忘了的一个国家，一个王国。但是呢，在近这些年才被挖掘出来，让我们真实的去明白到底他们是什么一回事哈。那这个呢，可萨人呢，或者可萨汗国呢，其实他们他们其实是这个突厥语里边的一个民族哈。突厥呢，我们知道被唐朝打败了，对不对？ 那他们就开始往这个往西移，所以移到今天的六个坦国家嘛，什么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呢什么什么斯坦什么斯坦的国家，那他们继续再往西移的就移到今天的土耳其哈。所以当时他们移的时候呢，他们有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移到不同地方，有时他们跟当地人又通婚，然后呢他们又很多很多支派吧哈，所以这个支派那个支派去，所以其中一个支派呢是什么呢，是的这个突厥人呢，他们就跟当地的这个他们跟当地的这个叫什么呢，俄罗斯裔啦或者其他的裔，他们又混合跟斯拉夫族啦又混合，那过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算是一个混了种族的一个民族啦，但是他们是以突厥语为主的，这个叫可萨人。他们当时候呢出现在哪里呢，他们可萨汗国呢出现在这个其中一个这里算是在一个在哪里呢，这里算他们公元7世纪下呢，他们在北高加索草原中呢建立一个强大的可萨汗国齁。所以在那边呢，他们西突厥这个崩溃了过后，他们又涌进了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王国齁。所以呢他们当时候呢跑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了国咯。你会发觉诶这么奇怪，他们兵士拿着这个以色列的祷告跑了，犹太人的祷告跑了，就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这个历史是大概这样了，他们在这块土地建立一个很强大的王国。那当时候呢这个可萨人呢，他们当时候呢就特别残忍，他们很喜欢呢把婴孩献给巴利，把婴孩献给巴利，他们很喜欢做这种婴孩献祭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是侍奉巴利神还有叫摩洛神，圣经里面都能找到这个神啊。那他们呢喜欢婴孩的献祭，那结果呢他的周边的国家呢，因为是信奉基督教嘛哈，特别是基辅罗斯是信奉基督教，然后呢还有呢东罗马也是信奉基督教，那他们就看到他们这些人那么残忍哈，那就跟他们讲这样哈，你说你们呢这个国家呢，你们去选哈，你们要信奉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或者是犹太教，你们去选一个宗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太残忍了，你们杀小孩，不然的话我们联合起来灭绝你。那结果呢，他们可萨汗国呢就选了犹太教，他们就信了犹太教。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他们即使信了犹太教，但是他们是皮信人不信啦，外表是信，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做这种龌龊的事哈，那种呢献婴孩啦残忍啦杀人啦什么什么，这样很恶心的动作。那结果呢他们就皮信真里面不信的情况底下呢，那结果呢这些基辅罗斯呢还有拜占庭的这个东罗马呢，他们两个联合起来一起把它干掉啊，一起把它干掉。就是说经过好些年给他们机会过后啊，那终于我觉得这些不能听的，那结果呢就把它干掉哈。那当把它干掉之前的时候呢，他们的王族哈，他们的王族呢，他们的可萨王国的高贵呢就知道了消息，老早他们就从什么呢，从可萨汗国的这叫高歌索地呢就已经跑到了去欧洲哈，跑到去欧洲。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这个什么各个土地啦齁，他们就到了德国啦奥地利啦，然后呢西班牙齁，他们就跑走了这样齁。OK, 好，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国家最后就灭掉了，就没有存在我们历史课本里面了。所以呢这个呢他们移到欧洲过后呢，他们就跟欧洲人在就移居在欧洲，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的大群体里面，混进了欧洲德系的犹太群体。欧洲的德系犹太群体呢就是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阿根纳兹犹太人哈，他们就混进了欧洲的这个世界咯，所以呢他们就逃避掉了这个。但是呢他们虽然逃避掉，他们虽然就说他们虽然逃走了，但是他们呢还带着一个里面极大的仇恨，他们布局了千年的一个报仇计划啊。那他们就混进了这个欧洲，等待着报仇了哈。那过后呢，到了1948年的时候，犹太复兴复国哈，他们才真正的回到以色列。所以呢，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的啊、哦，那他们呢？当时候呢，复国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嘛，那就跟着一起回去喽。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些很多可萨韩国可萨人呢，他们混进了阿什纳斯犹太人的行列，一起回到以色列，回到今天我们所在的以色列，跟这1948年一起复国哈。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部分的哈，这是一部分的一部分的这种算是比较低阶的啦。那他们比较高阶的那些呢，他们一直都维持这一个显贵的一个卓越的一个位置，等着他们的一个复仇计划。所以呢在犹太复国的时候呢，回到以色列的有三种犹太人为主啊。阿根纳斯是德系犹太人，那么呢接下来塞法迪犹太人呢是属于西班牙的这些犹太裔啊。那么呢接下来是米兹拉西犹太人，这个比较属于是高加索跟中东一带的犹太人为主回去。今天的阿根纳斯犹太人呢占了 80%， 这个塞法迪呢占了 9%-10%，这个米拉兹呢占了 8%-9%， 所以呢有好些就回去咯。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偏散在不同地方的比较少数的，比如说高加索犹太人，波派西犹太人，马格拉斯布犹太人，以此类推了。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是因这一个谁呢？因这一个显贵啊，这个显贵呢，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哈、啊，他就是这样的情况，来到是用很多的钱去资助犹太复国，所以因此呢，他的家族的这个标记就能在什么呢？在这国旗上出现了。 OK， 这有没有那这你可以在维基百科看到哈，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以色列国旗大卫之星的一个关联啊。所以当时他们是真的给了很多钱，出了很多钱来到去帮助这个事情达成。所以以色列立国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啊。所以呢现在大概你听了你就明白了，原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呢他们呢是阿根纳斯犹太人，他们很可能是可萨人，他们是假犹太人。阿们。还有呢洛克菲勒家族呢他们也是阿什纳斯犹太人，他们很可能是可萨人，他们是假犹太人哈。 OK， 好，那么呢摩根斯丹里呢他可能是阿根纳斯犹太人或者可能不是，但是他已经愿意降服俯首称臣于这个可萨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共济会的影响力的这个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历史考证里面所发生的啦。那你会讲说，那以诺你讲了这样多，你有没有证据的，你讲的这个是真还是假的？好，不急，我现在把证据给你，拿出证据来。阿肯纳斯真的有可能是可萨人吗？他们真的有可能是假犹太人吗？那我给你看历史的考证，还有很多很多的证据给你查看啊。那这本书呢是叫第十三支派。我们知道呢，13这个号码呢是讲到背叛、 讲到悖逆啊，所以呢13不是一个好的数字，但是呢他拿来写第13支派，这个作者叫 Arthur Koster， 他呢就在于他的考察里面，他考察出呢做很多的考证，很多的考古的对比，他可以很直接的把整个历史说出来，就讲到说当时候呢确实有这个国家可萨帝国，确实他们皈依了犹太教，那确实他们也被灭绝，确实他们也移居到欧洲了，移居到欧洲去啊，所以呢这个在他的13支派的书里面明显的把整个历史说出来。那么呢另外一本书呢是叫可萨人啊，可萨人这本书呢他也把这个历史的写出来哈，他把整个历史他们当时候他们在7到11世纪哈，他们在这块土地是有影响力的，他们有什么的功绩水平，他们的军事水平等等等等，都是历史的考证，也是包括有大量的证据支持的哈。还有另外一本书呢是叫犹太可萨人哈，这本书呢就讲到说呢，那9世纪的时候呢很大部分的王族呢显贵呢就皈依了犹太教，那过后呢就开始有犹太的文化啦，犹太的那些标志啦，犹太的打木鹅啦等等，或犹太的节日等等等等等等哈，啊所以呢他就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研究就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啊。那还有呢另外一本书呢是叫可萨人的风哈，可萨人的风这本书呢就有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可萨人真实的皈依了这个犹太教，那过后呢他就整个的历史就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啊。还有另外一本书呢是叫犹太可萨汗国哈，这本书呢就很详细的就告诉了整个的历史哈，他们怎么相信这个犹太教的，那当时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这种的王国王国跟王国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了这么多本书，基本上我们大概不能不否认确实可萨汗国是存在过的，可萨汗国呢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存在过啊，但是呢这个历史呢就好像被遗忘了，是近几年呢有一位这个荷兰的学者啊，再次的在历史考证的考古里面呢再次的把这个历史的拼盘再次的把它呈现出来了啊，所以基本上有很多本书你都可以看。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个实证呢是研究报告。好，这个研究报告呢是保罗·威勒他做的一个研究报告。他就发觉到呢其实这个的研究报告里边就告诉我们，德系犹太人呢他寻找犹太人身份的斯拉夫突厥人。好，他就说呢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他就发觉到呢其实呢这个犹太德系犹太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民族呢其实呢是这个突厥人跟斯拉夫人的这种的血缘的就是这种的结合啊，所以呢这是他们生下来的后裔啊。还有呢另外一个是血缘报告，这个血缘报告呢是讲到德系犹太人他们就做血缘报告，当然今天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呢都不会给你去帮他找出他的血缘报告，因为当你证明说他不是犹太人，他还有什么资格就住在以色列呢？更何况他们占了80%的比例哈，所以呢，在这个的血缘报告里面呢，他就告诉了我们说，其实呢，这些的犹太，这些所谓的德系犹太人哈，按 DNA 历史的考证呢，他跟真实的 以色列人呢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哦、那所以呢他就发觉到他们比较是属于是土耳其还有蒙古人种的这种的血缘、哦、OK， 我觉得我、哦、越讲就越可怕了、哦、OK，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德系的这个另外一个基因报告里面呢，他就发觉到呢其实他们的这个基因哈、哦，这个德系犹太人的基因呢哈、哦，它大概呢跟伊朗高原那边的一个的血缘呢的相似度是有 88%， 所以呢他就讲说他们这个德系的不应该是犹太人哈、哦，这个是 genetic study 哈、哦，是他这个基因的这个序列的这个报告哈、哦。那当然也有学者是从语言哈、哦，德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讲 Yiddish 啊，讲这个语言的哈、哦，他就发觉到呢，如果你真正去找了这个德系犹太人的语言呢，其实跟原始的犹太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他们讲的这个语言其实呢比较可能是伊朗高原还有斯拉夫族的一种的结合的语言，所以他讲这个语言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原本拥有的、哦、这个是这个关于到是语言报告啊、哦。那另外一个语言报告它也是很直接告诉你啦，它跟你讲说呢德系的犹太语言的德系犹太人的语言Yiddish 语言呢，其实呢你可以在土耳其的一个村庄里面找到他们相似之处啊，相似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笑的哈、啊、OK 好OK 好，那我们继续哈、啊、OK 那么呢在这个的另外一本书呢这本书是叫 Solomon Sand、哦、他写的话呢他就讲说呢就是说这种的语言呢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属于犹太人原本讲的一个语言啦 啊， 那当然我们在历史的考古考证呢，可萨人的历史考证呢终于在1950年被找到哈，所以他们也进行了考古的挖掘哈，在今天的俄罗斯的境内哈，所以他们挖掘的时候呢，他们发觉这个可萨人呢他们的一些遗留下来的文物呢可以找到金灯塔啊，可以找到金灯台，可以找到金灯台在他们的历史文物里面。所以呢，这无疑，哎，如果说他没有信犹太教，他怎么可能去搞个金灯台呢？对不对？那么呢，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熬的了。那么呢，他们的文物里面呢，那这是另外一个金灯台咯，就是它的建筑的残碎里面他们可以找到齁、哦。所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可萨人的这个历史文物里面也可以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摩西的硬币啊。OK， 好 ,OK, 那么呢那他们在可萨人的这个历史文物里面也可以找到，就是说呢什么呢，他们也可以找到跟突厥语有关系的这个词组啊，跟词组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在这个多考证里面呢，他们是说德系犹太人呢其实很可能根本就是这个突厥人的后裔来的哈、啊、或者突厥人的后裔加了斯拉夫族的一个结合哈、啊、那么呢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们可以找到的这个可萨汗国留下来的啊，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咯，留下来的一个文物啦哈。那当然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找到一个类似什么呢，类似萨满教的星盘哈。萨满教的星盘，我们知道突厥人以前他们是相信萨满教的哈，突厥人是相信萨满教的哈。那么呢 呢，这个他们讲很可能是萨满教的星盘，所以呢，这个呢，他们就讲说也很可能是这个六芒星哈，不是犹太人的一个制作，而是萨满教的星盘。所以我们看萨满教的星盘，我们再看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的标志，再看大卫之星，你觉得有点相似吗？我不懂，你自己决定哈。所以呢，我们大概这样看下来了，你就明白了，犹太人三大族群里面的德系犹太人就是阿史坑纳兹犹太人呢，他们占了 80%、啊、占了 80%。 所以他们可能很多的比例在里面呢，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这个再看这个照片哈。那我们大概从我的东南西北你看一遍哈。那上面三个呢，包括爱因斯坦呢，他是属于阿肯纳斯犹太人啊。那么呢接下来呢，塞法迪犹太人呢是右上角的那两个。米兹拉西犹太人呢是下面那两个。那么呢今天呢，土耳其的总统还有土耳其的贸易部长是下面那两个。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哪一种犹太人跟土耳其会人长得比较像呢？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就是有照片就有真相了哈，有照片就有真相了啊。所以有时我们看看的时候，今天你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哎，今天的犹太人呢，其实你真正看的时候，真正你回到那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到大部分是德系犹太人，所以呢，他们跟欧洲人长得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了这个不同的犹太人，我们在对比跟耶稣的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我们又在被欧洲人骗去了。OK， 好，那么呢，大概呢，可萨人呢，我们看到历史证明了他们曾经出现在此地啊，考古证明了他们曾经信奉犹太教。啊，历史也证明了他们曾混入德系犹太人啊。既然他们还在，为何今天他们不以真身份浮出水面？他们正在谋划千年的报仇计划，世界深层政府啊。所以这个我们大概，你看了这些内容，那么呢，你再读接下来我们的这段经文，可能你读的比较有意思了。启示录三章第九节是对菲拉铁菲教会所讲的，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如果我们读简明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撒旦的那些喽啰的不是犹太人，却自称是犹太人的那些骗子，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并且承认你是我所爱的。所以我们再读这个经文，我们就读明白了，不然我们怎么读不明白。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所以这里的原文是乃是撒旦一会的犹太人的话，会堂居住处，会堂的一员。所以当我们看到撒旦一会或者撒旦会堂，我们大概你没有办法不明白了，他们当年是做什么呢？他们当年做的东西是把这个婴孩献给这个巴利做什么呢？做祭物哈。那他们是拜撒旦的，他们是拜巴利的哈。所以他们今天的会堂，就这个会堂讲到犹太会堂， 有没有可能这个会堂讲的就是光明会的会堂、共济会的会堂，或者是或者是苦鲁会的会堂呢？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会堂嘛，哈，但是他们是假犹太会堂嘛，哈，所以这个经文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哈，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犹太会堂的。那你就读了就明白了 OK 好，那么我觉得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有这样多的历史考证跟历史的证据，我相信我们应该很清晰了。那接下来就得来到问大家的，就是说应当如何，对不对？那不管你知道多少，你明白多少，到最后的你就是怎么呢，你就是要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嘛，哈。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做的就是什么呢，不要盲目崇拜犹太人了，你根本不知道你所盲目崇拜的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有些弟兄姐妹看到犹太人好像看到耶稣的弟弟，看到犹太人好像看到耶和华的哥哥这样，哇，在那边哇崇拜犹太人呢，要抱他啦，要亲他啦，哎呀什么了，就好像以为摸了犹太人会很大的福气，以为自己去了以色列一趟，包个头，拿个祷告巾包自己，吹个号角，然后呢留胡须留辫子，然后呢以为神会比较爱他。但是呢问题是你搞了这样多长时间，又吹号角又金针台又大卫之星，你看你的身边有改变吗？你的生活有改变吗？你跟过去一样吗？所以呢你自己照照镜子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你崇拜他有什么用？过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这个约翰他看到天使的时候，他就俯伏要下拜拜他，对不对？那天使马上说千万不可以，我和你并你那为耶稣所做见证的，我们同是仆人，我们要敬拜神。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去敬拜什么呢？就敬拜犹太人呢，就喜欢犹太人呢，就什么东西都把钱都给他们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给这些犹太人，你是给他少过四个位置、五个位置，他都看不起你啊！你还要去崇拜他，你崇拜他对你没有好处的，好不好？你崇拜，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很搞笑啊！有些去了以色列，把自己变成犹太人的样子，我就觉得说，哎，你的胡须要剃一下吧，你的辫子要剪掉一下吧，就觉得真的很可悲啊，对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因自信，我们也不自大。我们因自信是因他对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呼召。我们不自大，只因为这些都是因为他的拣选，所以不要再去盲目的去崇拜犹太人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很多信犹太教的这些，他们是反对耶稣的，他们是不相信弥赛亚的，他们是觉得耶稣是骗子来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拜他们啦，我们崇拜啦，我们什么他们啦，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怕的啦，真的很可怕的啦。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哈，我们继续看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他们得福，我们也使命为目标啊，明白吗？啊，我们真的这点东西很重要哈。OK， 来，我请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
罗马书11:11，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罗马书11:12，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以赛亚书49:12，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悉尼国来，要来复兴以色列。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圣经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是因为犹太人的过失， 我们就蒙福，对不对？那他说呢，况且是他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是更美好吗？所以也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呢，我们确实是因他得福，无可否认，他们的过失让我们得福了。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因他得福，但是我们不是去拜他，而是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弥赛亚带给他们，这应该为我们华夏民族的使命为目标。这我觉得大家需要来到把这做得真的做得很到位哈，就是说我们没有欠他，我们没有欠他什么嘞？对他们没有比我们好多少嘞，而且他们到现在还蛮坏蛋的，对吧？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呢，他们确实他们的过失让我们得福。我们要记得的，我们不是崇拜他们，而是我们更加应该来到怎么来到让他们曾经在我们身上行过的善，我们就还给他的善。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就更加为目标了。我们更加要确定，就是说，好，我们应该为一带一路祷告。为华夏民族的使命祷告，为华夏民族的呼召祷告，总有一天我们把弥赛亚带给他们，我觉得这更为正确咯。好，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点，应当如何呢？那他们成为希伯来族，只因恩典。如果你看圣经清楚一点呢，亚伯拉罕原本是谁？亚伯拉罕原本是一个拜拜的人来的。亚伯拉罕原本在乌尔的时候，乌尔是在哪里？乌尔是在今天的当时的巴比伦的南部，也就是今天巴哥达的那个范围啦，巴哥达的南部一点点，在这个范围。所以当时那边的人呢，拜拜啦，拜偶像拜得很严重的。所以亚伯拉罕原本就是一个异教徒来的，只不过是因为神呼召了他，他愿意听从神的声音，所以呢，他从当时的巴别附近听了神的从乌尔去到迦南，过后呢，他夸入那个河，因为他顺从神，因为他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从这个异族才跨入进到什么呢？希伯来人。所以呢，也就是说，希伯来为什么他会变成希伯来人，只是因为他顺从神。所以我们要清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好的。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看到吗？他原本是在这个乌尔这个地方是拜拜的，是异教徒的，只是神呼召了他，神给他看异象，神跟他讲话，他听从神，所以呢，神才让他跨入进到什么呢？希伯来族，希伯来人哦。那希伯来人慢慢发展下去，就变成什么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换名叫以色列，而以色列就变成以色列国家咯，这样咯。所以也就是说呢，他只是因为他顺从神，顺服神，所以呢，他们成希伯来族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血缘什么关系，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对神的顺服。如果我们看这个希伯来这个词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来自远处的人，或者是过来，或者渡过河，或者是跨进去，或者是越进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你信了弥赛亚，你就是越进去我们的信仰咯，越进去属灵的希伯来，属灵的以色列人咯。有没有经文这样讲？有啊。OK， 我们看有弥赛亚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罗马书九章六至八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总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总算是后裔。罗马书十章九至十三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Man, 所以圣经里面就明显告诉我们说的，就是说现在其实呢，不管你肉不肉身，最主要是有弥赛亚，你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得知道的一点东西就是说呢，就是说你即使是可能肉身的犹太人，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弥赛亚，那你也什么都不是。所以你也要来到认识这位弥赛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呼召应该来到往这个方向祷告，往这方面祈求，希望他们一天真的能认识到这位弥赛亚咯。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接下来呢，第五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凡事深思明辨，谨慎祈祷，这是很重要的。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当深思明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都等辨明，然后呢过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这点我们得真的很得清楚，得清楚做咯，得清楚的知道咯，所以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大家得知道，我们凡事呢就是说不要人家讲这样你也去，人家冲前面你也去，人家做这个你也要，等等等等，凡事都要深思明辨，谨慎的祈祷跟祷告了哈。所以这个是五点，我列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大家不要盲目崇拜犹太人啊。我们因他们得福，我们也能还给他们呢，就是我们也使命为目标啊。那么呢，他们成为希伯来族只因恩典啊，也没有什么特殊，只因为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而已啊。那还有呢，有弥赛亚才是真以色列人哈。凡事深思明辨，还有呢，谨慎祈祷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这五点哦。还有呢，就是说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呢，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那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我们大概在这里的我们得看到我们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到底哪些是犹太人哪些不是犹太人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到这样的高超。但是到最后呢，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即使是可萨韩国的人可萨人等等等等等等，他有分高阶跟低阶的嘛。高阶那些他愿意跟这个撒旦联合来到祸害世界，跟撒旦联合来到做千年报仇计划，那些基本上我相信他们不会悔改呀的啦。我相信那些已经变成撒旦的傀儡撒旦的器皿，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悔改的啦。但是问题是也有好多他根本都不懂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或者是可萨韩国的人等等等等，他就跟着回了以色列的那些人他们灵魂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今天晚上的课主要是帮助我们认清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影子政府，今天有一个深层政府在影响全世界。那这个深层政府的解释来龙去脉我们就 听得我们就明白了、哦、为什么会有一个深层政府，因为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他们的国家被灭绝了，那他们这国家这个他们很多仇恨，他们要来到再次的恢复，那为什么这个跟犹太人又有关系啊？原因，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整个来龙去脉。但是这个情况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为那些根本他左手右手都分不清啊，根本他就是当时灭绝也灭绝，跑他也跑，回以色列他也跟着回，所以呢到最后呢，只要他不是参与跟这个灭绝世界的计划，或者是创造新人类计划，或者来到创造新的国度计划的这些跟这个深层政府或者跟撒旦有盟约的这些人，我们也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祈求啊。所以到最后呢，我今天的课主要要告诉大家，后面有个深层政府，他们看来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假的，他们是跟可萨韩国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其他的族群我们也需要为他祷告啊，其他的犹太人也属于神的复兴计划里面啊，所以呢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必然啊，我们是一定要做的啊。只是我要告诉大家，不要再盲目去推崇犹太人，盲目去推崇以色列，也不要拿那一切萨满教的东西，还有哪一切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东西，也不要再拿那些一大堆的这种撒旦的教的东西来到去摆设在你的家啦。我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要带出给大家的，明白这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这样我们才不会像个傻瓜，就像是人家要杀我们，我们自己挖个洞，我们自己跳下去，自己埋了自己，还叫人家爸爸，你不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东西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去查考犹太人的这些经典，什么达牧师啦，那种什么节庆啦，你会发觉很多节庆都几乎跟巴比伦，不要讲很多啦，好一部分啊跟巴比伦是有关系的，有些跟亚述国是有关系的。所以以色列，我说我觉得圣经有讲的节日就庆祝就好了嘛，没有讲的你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搞来一堆东西过后呢，把自己半个犹太人，到最后呢原来就是跟那个深层政府有关系的，跟共济会有关系的，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系，你不觉得很可悲对吗？我们 well 我希望你不会生气我啊，但是我是希望就是多多少少这个课程能让你真实的更加明白了哈。 OK， 那么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说不要什么都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最好最对最可靠最权威。也记得不要觉得犹太人就高人一等高人一级等等这样的东西，也不要把自己扮成装成修饰成犹太人的样子，不要一去一趟以色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好像神更爱你啊、哦！是犹太人又怎么样？若不认识弥赛亚，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有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要骄傲，是外邦人也不要自卑。他是全人类的神。所以今天我的分享除了让我们看清整个深层政府的计划，还有看清整个分辨哪些犹太人哪些不犹太人的同时，我也要大家真的开始去爱阿拉伯国家的人，或者爱巴勒斯坦的人，开始去真正的来到，因为我们的民族的呼召是什么呢？是来到复兴以色列。那复兴以色列之前，我们必然要复兴以扫的后裔，以斯玛利的后裔。你知道真正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信主的吗？他们是当时候呢，是他们因为以扫家跟以撒家已经打了很多年，以扫家跟雅各家打了很多年，以斯玛利跟以撒家打了很多年，我仇恨了几千年。那过后呢， 一天的时候，以斯玛利家的人或者是以扫家的人就跟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不要打了，我们不要打了，我们要和好了，我们要爱你啦。所以呢，那些的犹太人就不能接受说，我们打了几千年，但是你们是不忽然间要爱我们。那过后呢，这个中东的这些以扫的后裔，以东的后裔，阿拉伯人就说，因为我们找到你的弥赛亚啦。那他们说，怎么可能找到我的弥赛亚？因此呢，家族的事，家族最后自己解决。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复兴以色列，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重点专注在什么呢？在他们家族以外的事，他们家族里面到最后绝对能自己解决了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呢，就是说，听了今天除了了解这些，你要明白，我们不要单单哦爱以色列，爱以色列，要过什么东西打仗啊什么的，哦都是以色列队，以色列队啊，反正哪个国家得罪以色列，都是什么神咒诅他啊，神你惩罚他啊！伊朗给我们的祷告，祷告到简直什么呢？祷告到伊朗，整天我们的祷告都什么呢？都去骂伊朗啊！我们的祷告去骂沙特阿拉伯，我们祷告去骂这些以东的后裔，但是你会发觉，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其实犹太人有很多东西做是不符合圣经的，犹太人做的好些东西也真的很恶心的。他搬到了以色列去住，将那些加沙的人，将巴勒斯坦呢围到什么呢？围到像监狱呢，跟你讲。当然，你们那，我觉得大家得分辨清楚啊。那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那我，OK， 我觉得你们啊，别误会几样东西哈。我觉得我还是从再讲一下。那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那比如说，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什么呢？你明白了这个祷告经的用途。那你才开始用来祷告啊，或者你明白了这个祷告经的用意，你再来祷告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是有一部分坏人掺杂在好人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因着这样，我们把全部好人东西都把它丢掉。明白我意思吧？那这个祷告袍呢，它是少了蓝色的，它是犹太教的祷告袍的，黑色这些呢是犹太教的祷告袍哈。那但是呢，如果你看是弥赛亚信徒的祷告袍呢，它又不一样的，它是有蓝色有黄色的哈。所以呢，你知道你就知道了，你不知道就无所谓的啦哈。那么呢，号角呢，确实圣经有讲到是可以吹号角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明白它的意义先啦，你要知道它的意义，明白它的意义，那你才吹啦。如果什么都不懂，人家吹你也吹，人家搞你也搞，那么呢是没有意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要讲的是祷告袍没问题的，号角也没问题的，只要圣经有讲的就可以的，没问题的。只不过是呢，我们不要是发疯，疯到一个地步，哇，到处吹，到处拿祷告经包，然后呢，把自己扮成一个小丑的样子，扮成以色列的那个样子，人家去那边都看不起你了，跟你讲。然后呢，这个日子也同样一样的，如果你看这些的以色列的日子呢，有一个什么呢？坦木的，看到吗？坦木这个是什么呢？坦木这个东西其实是巴比伦那边沾上的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所以呢，但是它确实出现在以色列的这个里面，因为他们被掳了70年嘛，有了那边沾染那边的文化嘛，今天确实有一些人慢慢就修复掉了，有些拉比也慢慢开始修复掉了。那所以，但是我的关键是要告诉你说，我不管你这些业啦，我现在只管的就是圣经怎么讲，你就跟着怎么做就好了吧。那现在关键是，比如说，如果你不明白逾越节的意义，你硬要过逾越节，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也过了这样多年逾越节、除酵节，你也过，然后呢，猪盆节还去以色列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那过后生命有改变吗？有更爱神吗？跟神有更好关系吗？跟妻子有关系更好吗？也没有啊，那没有，你搞这样多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我 的意思就是说，你等你弄清楚这些节庆，弄清楚这些各方面的你要过，那你当然可以过啦。如果你还不懂的时候，你硬要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同样的，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月桂不月桂之类等等，除非神给你强烈的感动啊，那你做也可以，你不做也罢。但是如果说你硬是人家做，你要跟着人家买一个月桂，你也买一个月桂，人家搞个犹太人的衣服，你也搞个犹太人的衣服，人家留胡须，你也留胡须，人家留什么留辫子，你留辫子，留，那到最后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当然因为犹太人在里面呢，他是掺杂在里面，有些东西你也很难什么呢，很难把它抽出来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觉得这只能是跟着历史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加知道怎么做。因为现在弥赛亚信徒根本上，你看弥赛亚信徒这个讲这个，那个讲那个，那个讲东，那个讲南，那个讲北，那个这个，每个人都有没有统一的一个东西的。所以我的关键很简单啦，我不管啦，我不管谁怎么讲啦，反正我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活，我就怎么跟着，就 OK 了咯，就这样啦。好，所以呢当然我也要强调齁，当然我不相信每个阿格纳斯犹太人都是跟可萨人有关系，当然我也不相信所有的这些塞法迪犹太人或者法兹拉西犹太人就一定跟这个深层政府没关系。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主要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但是呢关键不是带领我们去憎恨犹太人，因为呢确实有些在里面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所以呢到底到最后呢，哎，我管你有没有犹太血统啦，到最后你还是要相信弥赛亚，你才有望，才有得救啦，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也是我们的责任继续为犹太人祷告跟守望了啊。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是好的咯，有些是假的犹太人，是圣经里面出了两次的经文，对两间教会有重复在说的，你就知道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了。阿们。所以呢，我基本上呢，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里了啊。基本上来龙去脉你知道了，那以后就要不要盲目跟从了啊。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几个东西，我们应该做，我们理当做，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说，不要盲目崇拜犹太人，我们因他们得福，我们也使命为目标，他们成希伯来族只因恩典，有希伯来有弥赛亚才是真以色列人。凡是深思明辨，谨慎祈祷，这很重要啊。还有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不要什么都以色列就是最好、最对、最可靠、最权威啊。然后呢，不要觉得犹太人高人一等、高人一级啊，都是在高高在上，不要把自己在扮成、装成、装修成犹太人的样子，那看那种搞笑。不要去一趟以色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好像神很爱你。是犹太人又怎样？若不认识弥赛亚，结局也不好到哪里。所以犹太人不骄傲，外邦人也不自卑，因为他是全人类的神。所以呢，不要把专注只放在犹太人身上。以斯玛利的后裔，以扫的后裔，今天的阿拉伯人、中东人，这些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阿们，阿们。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开启跟亮光。那当然，今天晚上如果你睡不着，那么呢，不管我的事了哈。那么呢，希望我们可以调整再调整，但是记得一件事情，不要仇恨，不要仇恨。今天分享不是为了仇恨，只是为了让我们理清我们里面的来龙去脉啊。那么呢，我们选一首快乐的歌，我们一起来到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希望今天晚上的聚会多多少少带给你亮光啊，也继续为我们祷告祈求哈。今天的课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可能是降多场以来最艰苦的一场了。没有，我是讲说在预备或者是在 整个属灵的搅局里面啊，是这方面啊，我是讲是这方面的啊，所以真的多多为我们祷告，我们真需要大家的祷告啊。那我用一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你快乐吗？弟兄姐妹你快乐吗？弟兄姐妹你喜乐不喜乐啊？服侍神好不好啊？
用信心来宣告，服侍耶稣真快乐，
服侍主耶稣真快乐，因救主与我同行，耶稣基督为我受苦，赐下喜乐与平安，快乐快乐，我愿服侍耶稣。
快乐胜过劳苦，天上音乐中